凯特王妃顺利产下男宝宝，英国上下欢喜迎接小王子。中国社科院发布美国蓝皮书，称美中两国竞争明显上升。中国甘肃地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救援人员搜寻幸存者。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7月23号星期二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在全球媒体的关注下，英国的王室宝宝在星期一诞生了。那么现在大家又开始讨论的是宝宝的名字，还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一睹小王储的真面目。那么稍后 VOA 卫视将有相关的报道。不过我们首先要先来关注的是星期一发生在中国甘肃地区的地震灾情。星期二救援人员继续的在地震灾区倒塌房屋的瓦砾中来寻找幸存者，而这场地震已经造成死亡人数上升到94人。中国国家电视台说，地震以及其引起的滑坡导致了许多的房屋严重受损。那么目前呢，已经有31000人被重新的安置，而灾区也设立了临时的救护中心，对受伤者来进行救治。一共有大约870人受伤。有关当局说呢，滑坡使得许多救援人员没有办法进入更偏僻的地区。中国红十字会说，将向地震灾区来运送救灾包括衣服以及帐篷在内的救援物资，来发放给灾民。而根据美国的地震调查局说，一次5.9级的浅源地震星期一清晨是发生在甘肃的定西市附近。那么大约90分钟之后，该地区又发生了一次5.6级的地震，并且在随后发生了数百次的余震。继续，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埃及。埃及的临时总统曼苏尔，他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和弃绝暴力。那么在此之前呢，埃及首都开罗更是爆发新一轮的流血冲突。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曼苏尔星期一晚间在国家电视台上对埃及民众发表讲话说，为了国家进步，必须实现和解。
我们希望揭开新的一页，没有歧视、仇恨和分裂。我们需要鼓舞那些想为国家做些事情的人们，而不是毁灭它。为了我们的未来，现在是建立一个对过去做出和解的国家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被罢黜的穆尔西总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开罗爆发了新的冲突。安全官员说，星期一的冲突是人们投掷石块引起的。当时一些穆尔西的支持者举行抗议游行，从解放广场附近走过。这场冲突导致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自从穆尔西7月3号被罢黜以来，穆斯林兄弟会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接着我们要看看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社科院在星期一公布了2013年的美国蓝皮书，其中专门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中国不断强调与美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刻，这份蓝皮书可以说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下面就是 VOA 卫视为您所做的报道。
这份美国蓝皮书详尽分析和梳理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期间的美中关系，并且指出两国外交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在于建立美中两国新型的大国关系。美国蓝皮书指出，中美两国关系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后，目前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方面，双边关系维持一个稳定的发展，两国高层经常互访，经济和贸易交流加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两国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的数量不断增加。美国蓝皮书说，构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新型的关系，对于中美双边关系在健康轨道上发展至关重要。有关专家认为，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份中国百姓对中美关系所持的态度的民调显示，63.4%的人认为曲折发展，20.3%的人认为不进不退，8%的人认为倒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我们看到中国社科院的这份美国蓝皮书，它到底对于美中两国关系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英国制药商葛兰素史克他们在中国行贿的调查是进一步的升温，也牵扯出更多的制药行业。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通过连线，我们要请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东方你好，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中国社科院的这份美国蓝皮书的大致内容啊。那我们也知道中国一再强调建构新型的大国关系还有普世价值，针对这些重要的观念，这本蓝皮书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说明？
所以这篇蓝皮书呢，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的。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的著名的这个智库，也可以说是非常权威的。那么美国蓝皮书呢，2013年的年度报告主要是对2012年以来美国的内政外交各方面啊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评估。这个蓝皮书呢，他们当然是说是构建中美新啊两国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实际上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呢是习近平提出来的，界定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提法。但是这个呢，在美方就是中方的学者，他们对美方并不怎么热情，并不怎么热烈的回响，颇感微词。我以前采访过这个人民大学的一个著名的美国方面的专家呢，他就说美国呢对习近平的这个就是不太感兴趣，没有怎么太高的回应。我们所知道呢，这篇白皮书里边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认为奥巴马呢会更多的介入亚洲的领土争端，会在中美日啊三边关系里边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啊，奥巴马第二期任期内呢，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是呢会更多的涉入亚洲地区的争端，尤其是中国与其啊有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南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美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加重，和那个汪洋在美国的时候啊说这个中美之间的啊关系是夫妻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他们是相反。这个白皮书认为啊，美中双方之间的矛盾摩擦会呈现一种高发频发的态势，那么战略的互疑呢加重，竞争性明显的上升。这篇蓝皮书分析认为，未来的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双方的力量对比快速的接近，那么如何因应中国崛起会成为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政策的重要考虑啊，是这样。
是东方，我们看完了这个蓝皮书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葛兰素史克。我们知道这个案子还在调查，而且不断的在升级，是不是现在也波及到了其他的在华的外国企业呢？
是的，葛兰素史克这个案子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啊，在美国，在中国也是非常非常的火。中国的北京的这个外媒呢，加大力度来报道。葛兰素史克公司呢，有一点呢，我想指出来，就是已经派出啊人员到北京、到中国来进行内部调查，向上海派了高级内部审计师和律师，加大了内部调查的力度。第二点呢，就是说，葛兰素史克呢已经解雇了中国的近百名销售人员，显示出来呢西方在中国啊，西方的外国的公司在中国经营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想知道啊，这个100多名啊这个中国的销售人员就此失去了饭碗，中国政府呢也许想打这个西方的国家啊，打西方的制药公司，打西方的公司，想产生一种啊这个啊扶持国内的啊企业医药企业的这个初衷，但是呢看来是城门失火，殃及了池鱼。另外呢，这个解雇的这些人呢有很多涉及了对医院医生行贿，在处方中呢要求他们采取啊葛兰素史克产品的这种给他一些激励行为。我们知道这些行为呢也是在中国医药界是广泛采用的。第三点呢，是葛兰素史克啊通过上海的国际旅行社使用假合同啊，在医院基金会政府官员呢已经给他们这个进行一些行贿的行为。那么警方呢已经关闭了上海的那家啊就是说临江国际旅行社，并拘留了负责人啊这个翁建庸。那么纽约时报获得的文件显示出呢，在过去三年以来呢，这家旅行社安排了很多的会议啊，也牵扯到这个 Merrick 啊诺华啊罗氏等很多啊赛诺克 等很多的公司。那么我们知道啊，就是比利时的制药公司优时比呢，也现在也遭到了中国啊的调查。那么优时比证实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这家公司进行了调查，所以不单是蛮素时刻一家公司。那么中国官方呢，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对药品定价营销手段的整治力度，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有哪一家中国的国家公司在受到了调查或者受到了监督。现在看来呢，全是外国的公司。另外呢，还有好玩的呢，就是这个，连美国的一家这个肯塔基啊，这个 Fried Chicken， 就是炸鸡店呢，现在也被爆出他们用的那个冰啊，说的，央视报道说他们用的那个冰里面化验出比厕所里边的水还要脏。由此可见，现在对外国啊这个跨国集团机构在中国的这个攻击，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令人啊这个震惊的程度了。
是，确实是东方，我相信这个对于在华的一些外商来说，这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他们所关注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如果您也关注相关的消息，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和电视，还有我们的网站消息。你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对于使用 iPhone 或者 iPad 的观众，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请到 Google Play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其实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在过去一个多星期来呢，台湾社会都在讨论一起案件，那就是台湾的陆军士兵洪仲秋，他在禁闭期间呢，怀疑遭到虐待，被操练过度而死亡的案子。那么这起案子除了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它也导致了台湾的高层是多次公开道歉。那么最新动态，我们现在就通过 Skype 来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莉亚进行连线。莉亚你好，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士兵之死啊，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天了，那目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好，是的，玉文你好。今天一个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洪仲秋的姐姐洪慈庸哈、啊，今天到这个在律师的陪同下，去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去递交一个诉状。尽管这个他没有指定被告，因为就是家属还有台湾的民众呢，对于这个军方检察署对这个洪仲秋案的这个调查还有一些说法都感到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洪仲秋的家属呢，希望通过借由这个地方检察署的介入呢，能够尽快的那个厘清案情，还原真相。同时呢，今天国防部在下午2点呢，也举行这个记者会啊，由这个军事最高检察署的这个检察长曹金生来说明，这个就是洪仲秋这个案子的一个侦查的进度。他今天说明的主要的就是针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疑点来做一个报告。那个案子的一个主要的疑点就是说，在这个洪仲秋被关禁闭期间呢，这个其实禁闭室周围是有很多这个监视器，就是摄像机的。那么在关键的一个时段，有80分钟这个录像呢就是消失了，那么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一个疑虑。然后那个，所以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个曹金生就对这个针对这个事情呢做说明，他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发现这个影像消失之后呢，就立即把这个监视器的这个主机封存，然后送交法务部去这个就是法务部去做一个鉴定。
是
鉴定的报告就是说明呢，那个根本 就说不存在人为去可以去操作这个摄像机这些摄像机的问题，同时呢就说也这个主机这个磁带也没有存在被删除的问题。当然这个曹先生这些说法呢引起了这个家属还有一些民众的一些这个非议哈，就说什么都是否认的这样一个说法。
是丽亚，我想最后我们剩一点时间，我还想请你简短谈一下。我们知道台湾的高层啊多次针对这个事件进行道歉，台湾民众在上个周末也有30,000人走上街头为此抗议，到底这整个事件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正从这个征兵制要走向募兵制，会不会对这些制度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我想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可以引起了台湾全社会对军中这个人权问题的关注哈，所以现在也引发一系列后续的一个反弹，包括这个民进党团呢就是也成了一些关注军中人权与保障的这种小组哈，然后社会上有一些那个民众也组成一些团体，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追究军中这种存在的这个人权的问题哈，要求就是讨还一个真相。同时我想这个案子也会鼓励一些以前出现过类似案子的这些家属也出来讨还一个公道。那今天在国防部就有一些人在那儿静坐哈，国防部副部长也出面来接见这些家人。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台湾的募兵制哈，因为这个就像洪仲秋的妈妈所说的，这就是一个好好的人然后去军中服役，结果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回来，所以相信就肯定对那个台湾的这些家长还有些孩子，他们就说以后谁还敢去参军哈服役，所以我相信会对这个募兵制会造成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丽亚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相关报道的内容，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看看今天国际间有哪些重要的消息，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光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在美国将外交重心要转向亚洲的时刻，这个星期可以说是华盛顿的亚洲重点周。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越南的国家主席张锦创，他在这个星期呢应邀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晤。那么这次的访问也正值华盛顿与河内的贸易安全不断加强之际，而美方呢对于人权的问题看法也格外引人关注。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据认为，奥巴马总统与张锦创主席星期四会晤时，南中国海冲突很可能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月早些时候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将继续关注南中国海局势。
我们非常关注南中国海冲突的解决方式，以及有关各方的行为方式。
白宫透露，奥巴马和张锦创还将讨论人权问题、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关系。美国的越南移民将密切关注这次会晤。
我是美国人，我代表越南所有的人说话，因为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我必须为那些被共产党政府监禁的人代言。
美国和越南自199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贸易关系稳步发展。美国是继中国之后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就海洋安全、救援、维和、人道援助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展开了讨论。然而，美国对越南人权问题的关注使美越双边关系相当微妙。近几年，因土地被强占举行抗议的人，因通过博客发表与官方政策相左的人被判处监禁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说，因为在博客上进行所谓反国家宣传而被判处12年监禁的著名异议人士阮文海已经绝食29天，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奥巴马总统曾经公开提及阮文海的案子，在这个星期的会晤中， 奥巴马与张晋创在人权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交流，人们拭目以待。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副总统拜登，他与印度的领导人在印度举行会谈，努力要加强华盛顿与印度的贸易和安全关系。那么拜登呢，是星期二在访问印度的第二天，他在新德里会晤了印度副总统安萨里，他同时也将会晤印度总理辛格。那么在对印度四天的访问里，拜登将要讨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印度的安全担忧，以及向美国国会建议跟至海外的高科技人员签证的问题。拜登和他的夫人呢，在星期一抵达新德里之后，参观了印度独立偶像甘地博物馆。那么星期三，拜登前往孟买，在孟买的证券交易所发表了演讲。星期四，他还将参加一项增进妇女权益的活动。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拜登他此行呢，主要是为了促进美国与印度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最近几年呢，美印两国的关系是有所加强，特别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退出之后，印度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关键伙伴之一。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还有任于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22号抵达印度的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拜登担任副总统以来第一次出访印度。拜登也是30年来第一个访问印度的美国副总统。促进美印两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将是拜登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拜登星期三访问印度的经济首都孟买，在孟买预计他会就贸易和投资问题发表演讲。拜登访问印度前夕，在华盛顿发表有关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这样说到美印双边贸易关系。
过去13年来，我们的双边贸易增加了5倍，目前达到将近1000亿美元。如果我们两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看不出贸易有什么理由不会再增加5倍或是更多。
不过他承认，两国之间在包括核合作、双边投资协定、保护创新政策等广泛的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经济贸易之外，白宫官员说，拜登在印度的议程还包括美印在东亚和南亚地区在海事安全、反恐以及亚太区域组织方面的合作。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以及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推出，美印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越来越趋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印度时称，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在访问印度前，拜登也再次这样强调美印关系。
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的决定性的伙伴关系，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对东方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成为东南亚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力量。对我们来说，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鼓励印度这么做，我们欢迎印度在该地区的接触，我们欢迎印度为发展贸易和交通所做的努力。
访问印度之后，拜登还前往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成员。
奥巴马总统为什么特别关注东南亚？东盟现在代表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6亿人口。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超出在中国的投资。东南亚的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我们在防扩散和反海盗方面的重要伙伴。这是我为什么要访问新加坡的原因。
东盟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陷入了领土纠纷。预计拜登在会晤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和总理李显龙时，会就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为他们进行讨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拜登在发表亚太政策演讲时重申航海自由的立场，敦促各方和平解决领土纠纷，并希望中国和东盟国家迅速就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达成协议，设定明确的规则，管控争议。白宫官员说，拜登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阐述美国如何继续推进重返亚洲的政策。拜登此前也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是全力投入。 VOA 卫视思阳任于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在印度的经济。最近几个星期来呢，印度的货币卢比贬值了，而且是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从各个方面来看，这给一度蓬勃发展的印度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就在高通膨已经给很多人带来打击的同时，卢比的贬值又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
新德里居民雅斯卡伦·兰巴知道，为了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而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费是很昂贵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卢比就贬值了13%，降到60卢比兑1美元的最低纪录。进一步的经济负担让他重新考虑9月份开学的2年学业是否值得。
问题是我要付10万卢比，如果兑换率相差5卢比，10万就意味着相差5万卢比。即使我贷款或者我父母出钱，他们或者我的存款就要少5万卢比。
兰巴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卢比贬值给印度经济带来全面影响，最终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困难。不仅是进口商品，比如电器和汽车零件会涨价，而燃料价格也会上升。印度是世界上第4大石油进口国，80%的原油需求靠进口。燃料价格上涨意味着运输费用上涨，通货膨胀已经促使食品涨价，这会给消费者进一步打击。印度不是唯一货币贬值的国家，巴西和南非等其他新兴市场也受到美元坚挺的影响。可是美国经济学家说，卢比已经受到年度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失控和缺乏直接外来投资的影响。卢比贬值会降低产品价格，有助于印度的出口。可是总部设在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公共财政和政策研究所的班纳穆西说，对在印度的外国公司来说，那不足以克服他们面临的很多困难。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采取更多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样才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事实上，你可以控制国内资金外流，过去2到3个月来出现了内资外流的趋势。
阿奈特·德哈德莱曾经是在印度的一家日本公司的负责人，现在是印度医疗系统的投资人。他亲身感受到外国公司在印度面对的困难。
如果我能选择住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的话，我会选择其他的地方，到那些做生意容易得多的地方去。最终我要优化利润，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德哈德莱有两个孩子在国外，其中一个儿子刚刚从美国一所法学院毕业。德哈德莱对卢比贬值非常敏感，他记忆中40卢比兑换1美元，他希望这样的日子和印度的经济繁荣不会一去不复返。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那么看完了印度的经济，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经济。被债务缠身的美国城市底特律在申请破产之后呢，可以说赢得了一些时间，但与此同时，市政府失去了对他们市政金融的控制权，一切都得交由联邦法官来处理。一个曾经辉煌过的美国汽车之城为什么会落到破产的地步呢？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一度是美国汽车工业的象征，如今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底特律市星期四宣布破产之后，整个城市将如何运作及重组仍未可知。有可能出现的后续效应包括市政府裁员、拍卖城市资产、提高市政服务收费以及减少像垃圾回收和清扫街道等市政服务项目。尽管底特律市不久前聘请的破产问题专家表示，市政府将继续偿付其债务并发放员工薪水，但是密歇根州的韦恩州立大学法律教授彼得·亨宁说，城市的未来运作现在要由一名法官，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市政官员来决定了。
It's a watershed moment because no longer.
确实，这到了一个分水岭，这已经不是只关系到紧急状况经理和全市各个选区的问题了。现在要由一位联邦法官来管，所以以前有发言权的市民们已经无法控制决策过程，而是让一名联邦破产法法官来决定谁会得到付款，会得到多少。
底特律市自称为汽车之城，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汽车工业的大本营。但是过去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喜爱上进口的日本车和德国车，给美国汽车工业带来负面影响。底特律也因此走上下坡路，城市人口迅速减少，很多居住区由于年久失修而被废弃。半个多世纪以来，底特律渐渐失去作为一个工业重镇的影响力，加上选举出的城市官员们管理不当，使得如今的底特律负债高达180多亿美元。密歇根大学的商业和法律教授埃里克·葛登说，底特律现在在为过去的管理失败付出代价。
我们有过一个市长被送回了监狱，我们曾有过市议会，多年来大多是小丑们组成的。我们的城市过去生活在虚幻之中，而最终到了梦醒时分，就是现在的底特律。
葛登教授还说，美国汽车厂商完全误判了外国进口车的诱惑，而正是进口车削弱了底特律作为美国工业中流砥柱的象征地位。
我还记得第一批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底特律的居民和汽车厂商们称那些车为水道车，还说永远不会有人买。可是岁月变迁，你不得不要面对事实，要去竞争。而底特律在高峰时期一直养尊处优，这就是为什么会落后了。
在申请破产之后，底特律会赢得一些时间重整其财政金融，破产保护可能会持续到2014年秋天。密歇根大学的葛登教授说，预计底特律会最终走出破产的阴影，成为一个以科技企业成长为重心的新城市，而不再依赖过去曾经带来辉煌的汽车工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说，五角大楼组建网络作战部队的工作即将要完成了。那么部队的总人数达到4000人，他们主要负责的是发动网络攻击，还有执行网络的防御行动。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Cyber security is under invested。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7月18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这样说。
总共大约有4000人，来自各个兵种，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已有的各个兵种里挑选我们要的人才。我们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希望尽快组成这支队伍。我们先从我们已有的人中挑选，然后慢慢扩大，再寻找新的人选，这是我们的管理战略。
他说，尽管目前的国防经费面临削减，但是对网络部队的投入却受到保护。他还表示，与其他兵种相比，网络的花费相对低廉。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比较公开的详细介绍美国的网络部队。有关美军组建网络部队的消息，美国网络战司令部司令基斯·亚历山大早在今年3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就有透露。亚历山大兼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这支网络部队也由他指挥。
就像你们很多人知道的，我们已经在组建一支部队，包括部署这支部队所需要的战术、技术、程序和理论，其重点在于防卫美国的网络空间。我要声明的是，这支部队并不是一支防御性部队，而是一支供国防部调遣的攻击性部队，用于在美国网络空间遭到袭击时捍卫国家。
亚历山大当时还披露，美国网络部队由40支队伍组成，其中13支为进攻性的部队，主要是开发网络战的武器，27支为防御部队，另外还有一系列队伍来保护美国的电脑系统和数据。网络战争被称为下一代人的新冷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部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警告说，网络等手段的出现使战争的定义被扩大了。
我们对战争的定义现在还包括软性的版本，金融和网络都可以被用作武器来对付我们，而且这类攻击的发动者可以否认，也可以隐蔽行踪。因此，在今年的证词中，我们把网络列入特别领域，它的重要性不容我们忽视。
今天早些时候，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被指责向美国发动了大量的网络攻击，窃取美国公司的机密和知识产权。 此后，美国政府与军方的高级官员强调，网络入侵正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网络安全因此也成为美中之间一个敏感的新话题。网络安全不仅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谈的重点议题，在两国随后举行的美中战略与安全对话上，网络安全也是双方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两国之间还为此专门成立了网络工作小组，促进双方的网络安全对话。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斯诺登在逃亡香港时声称，从2009年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多次入侵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电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同一天还表示，为了防止斯诺登事件的重演，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采取新的措施保护机密的情报。第一条就是在调阅高度机密的信息时启用两人守则，也就是涉及这类信息的工作必须由两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够完成。 VOA 卫视思阳张杰夫华盛顿报道。
那么美中之间除了网络安全的议题之外，双边的贸易交流也是备受关注。中国双汇集团要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交易目前还在等待美国的相关部门审批。双汇是一共出资了47亿美元要来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美国生产的猪肉制品比中国的更加安全可靠。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记者丽雅的报道。
双汇集团以31%的溢出价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除了美国公司的品牌之外，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猪肉制品被认为是安全的。
对于双汇来说，显然它是在寻找一个外国品牌和外国的供应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外国生产流程，包括环境整治的做法。史密斯菲尔德在一个监管更加严格的环境下运作，有更高的食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以及环境标准。
美国科文顿百林律师事务所从事国际贸易并购业务的合伙人费根也有同样的看法。
这笔交易还可能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食品安全，而且投资方将能够从史密斯菲尔德那里学到有关食品安全的做法。
不过在非盈利机构食品安全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汉森看来，双汇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尤其具有讽刺意味。
双汇正在购买一家自己生产的一半猪肉在中国不能销售的美国公司，因为它使用了在中国被禁的一种化学品，在生产猪肉产品的过程中它也使用大量的抗生素。
汉森所说的这种化学品叫做莱克多巴胺，尽管莱克多巴胺的使用在美国是合法的，而且美国的牛肉和火鸡等肉制品生产商也在使用莱克多巴胺，但是它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60个国家禁止使用。作为收购交易的一部分，史密斯菲尔德承诺他向双汇提供的猪肉将不使用莱克多巴胺。食品安全中心正在要求史密斯菲尔德在他向美国市场提供的肉制品中也不要使用莱克多巴胺。不过传统基金会的史建道对美国的肉制品比中国更不安全的说法不以为然。
这是很荒诞的，莱克多巴胺这种化学品的使用是可以争论的一个问题，但是比较中国和美国食品安全的记录，这只是沧海一粟，美国的食品要比中国的食品安全得多。
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双汇出资47亿美元购买史密斯菲尔德的原因。维吉尼亚州的商贸厅厅长郑淑婷也指出，美国的食品安全标准是被全球仿效的。
当然，成百上千的添加剂和化学品被添加到食品中，莱克多巴胺只是食品安全方面很小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人们对美国的食品安全的总体看法是，这里的食品安全在全世界如果不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国家之一。你不能只看某一种化学品，而是看美国对待食品安全的整体画面。
但是食品安全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汉森说，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只限于使用莱克多巴胺和其他类似药品来刺激动物的生长。
美国存在巨大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中心在好几个问题上对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管理局提出诉讼，包括在鸡的饲料里使用砷，用鸡粪来喂猪和牛，饲养鸡、牛和猪的过程中使用抗生素。
在他看来，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他说，美国消费者最应该担心的是大量的外国产品在没有经过检测的情况下就进入美国。
他们应该对此感到担心，是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产品几乎不进行检测，只有2%的受到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监管的产品和肉制品在边境得到检测。
汉森特别提到了中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包括瘦肉精在婴儿奶粉和宠物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等丑闻。他希望双汇解决了瘦肉精的问题，他也希望双汇在收购了史密斯菲尔德之后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邻居。对于维吉尼亚商贸厅厅长郑淑婷来说，他也希望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有助于提升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名声。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您也看到了我们稍后第二小时要推出的时事大家谈，那么主持人黄耀毅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要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讨论主题。欢迎耀毅。
谢谢宇文。对，我们第二小时刚才您也报道，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副总统拜登出访亚太之行啊，那我们在第二小时之内也会针对拜登这次出访印度跟新加坡，它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主要谈的议题为何？那当然还会谈到很重要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菲律宾以及台湾都最近发生了一些南中国海上的纠纷，所以说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探讨。
对，确实很多人在提到拜登的亚洲之行，觉得他怎么就花这么多天时间就访问这两个国家，但相信有很多的重要议题值得我们来探讨。那还有没有别的主题在第二小时节目要来谈的呢？
第二主题我们在新闻里面我们会特别报道，就是最近带来很多华文媒体已经报道出来，看到就这个美国的凤凰卫视美洲台他有一个这个被告上联邦法院的案子，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些介绍。那像刚才拜登的话题呢，我们会请到两位学者来给我们介绍，一位是经济学者陈晓荣先生，另外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这个亚洲研究所的所长林若愚教授来给我们做分析，所以相信到时候都会有很多很精彩的讨论。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做这么深入的介绍。
谢谢。
那么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您要持续的来锁定我们的 VOA 卫视收看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八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块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这种任务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re.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继续我们来看看其他国际间的重要消息。首先是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中国广西东兴市的警方证实了，在星期二上午，有一名农村男子，那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因为超生而被计生委官员带走，强行的结扎之后呢，这名男子他持刀到了东兴市的计生局，砍死了两名的计生干部，另外砍伤三名计生干部以及一名律师。那么就在一个小时之后呢，发案之后，这名嫌疑人已经被当地的警方抓获了。那么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对于超生的人将是罚款或者是强迫他们来进行结扎。那么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在北美洲的凤凰电视台有五名的在职以及前任的员工，他们在美国的华盛顿联邦的法院对凤凰卫视台 提起了集体的诉讼。那么代表这些人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律师贝纳贝说呢，他向法院所提出的控诉中指出，凤凰电视台明明知道其美洲台的总编辑刘正柱性攻击女职员，而凤凰台仍然持续了雇佣刘正柱十多年。控诉指出，由于这些受害者害怕他们会遭遇，那么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因此呢，导致了他们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焦虑还有忧虑的症状。那么贝纳贝律师说，凤凰指派接替刘正柱的新主管持续的对那些支持被性骚扰的女记者的员工来进行包括批评、恐吓、贬值甚至是开除的行为。凤凰卫视的美洲台呢，则是发出了声明，他们说原告委托律师所发的新闻稿对于凤凰台的陈述是错误的，这与事实并不符合，而该公司已经聘请了律师来捍卫公司的权益。那么稍后在第二小时我们的节目当中，主持人黄耀颖也将针对这个消息来为您做更深入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来看看的是国际间其他的重要消息。首先是教宗方济，他在星期一抵达了巴西，可以说受到了数万名信众的欢呼致意。那么在教宗车队开进了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的沿途上呢，人们是蜂拥而至，跳舞雀跃。那么教宗也含笑地向人们挥手来致意。巴西总统罗塞夫和许多的名流政要都在机场来迎接教宗方济，并且在巴西政府的瓜纳巴拉宫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后来呢，有反政府示威者与举行欢迎教宗仪式的瓜纳巴拉宫外面的警察爆发了冲突。现场报道说，看来人们的愤怒情绪是针对巴西的领导人，而不是针对教宗的。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转回到英国。我们知道英国呢，在星期一全国可以说都在热烈庆祝的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第一个孩子的诞生。那么这位小王子他也是英国王位排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我们竭诚欢迎未来的国王剑桥公爵夫妇的第一个孩子。
肯辛顿宫表示，这个男孩星期一下午诞生，体重为3.8公斤。凯特和孩子都平安，他们要在医院住一个晚上。英国首相卡梅伦称，婴儿的诞生是英国重要的一刻。他说
：“It's been a 过去几年对我们皇家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举办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婚礼，欢庆女王登基60周年。现在还有一个新生儿，这个家族为我们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他们应该知道，全国今晚都在为这对欢乐自豪的夫妇庆祝。
全世界也都祝贺英国皇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说，他们期待威廉夫妇享受做父母的喜乐和祝福。在白金汉宫，婴儿诞生的消息传出之后，群众涌向大门欢呼，许多人一直在皇宫外待到深夜。
Got some champagne for the...
我带来了香槟庆祝这个开心的夜晚，我来参加庆祝活动，感受这个国家的欢乐气氛。
新生儿将取代哈利王子，成为英国王室第三顺位的继承人，赐予他的祖父查尔斯王子和他的父亲威廉王子。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我们知道英国王室宝宝他的降生可以说牵动了全球的视野，但是您是否知道在全世界每天到底有多少个婴儿出生呢？那么哪个国家他每天的新生儿又是最多的？哪个国家在出生率上是遥遥领先，而谁又是排名垫底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一起来看看全球婴儿一些有趣的数据。
英国的凯特王妃在7月22号顺利为王室产下一名新成员，这位新王储的诞生可谓牵动了全球的关注。其实，在全世界每隔0.24秒就有一位婴儿诞生，全球每天的出生人数超过36万5000人。根据美国世界人口时钟的数据统计，目前人口最多的国家仍然是中国，但新生儿数量却是印度第一。中国目前人口数量为13亿人，每天有大约45000多个新生儿诞生，但是印度却以12亿7500万人口的数量和每天7万多个新生儿的速度紧追不舍，而两国的死亡率几乎相同。因此，预计在9年之后，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而从出生率，即每年每1000人中新生儿的数量来说，非洲是最大的赢家。非洲国家尼日尔以52人排名第一，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在这项指数上排名世界前列。 亚洲国家位居中游，而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强国却排名垫底。并列倒数第一的是东欧国家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每年每1000人中的新生儿仅为8人。在美国，每8秒就有一位婴儿诞生，而在英国需要将近1分钟。欧洲的很多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而面对迅猛增长的亚洲和非洲人口，我们未来的世界将会由谁来主宰呢？
那我们说到了全球的人口，有另外一个观察的角度呢，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全球迎来了第70亿个人口。那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时就说，他说这个宝宝呢是出生在一个矛盾的世界里。所谓的矛盾的世界呢，就是食物充足，可是全世界却有10亿人每天是饿着肚子来睡觉的。那么是许多人可以奢华度日，但也有更多人他们是活在贫困线下挣扎。那么许多国家呢，也都存在着孤儿的问题。比如我们知道，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禁止了美国人领养俄罗斯孤儿之后呢，两国关系可以说陷入了冻结。不过人类的温情多少化解了这种官方的含义。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去年冬天，俄国民众强烈反对克里姆林宫禁止美国家庭领养俄罗斯孩子的规定。莫斯科的抗议者说，政府以伤害孤儿来换取政治优势，让他们感到耻辱。普京总统对美国的人权立法感到愤怒。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生活水平高于俄罗斯，那又怎样？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那里去吗？还是我们自己都搬到那里去？
进入夏天后，莫斯科的领养禁令仍然有效，不过情绪缓和了不少。7月中，15个美国家庭和他们领养的孩子访问俄罗斯，让孩子了解出生地。在红场上，美国家庭、游客和举行婚礼的人群融合在一起。劳拉·汤普森和他领养的儿子安德烈也在这里。
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是美国人，不是俄罗斯人。我一点都没有感到敌意。
他说，这次旅行很有意义。美国父母回想起俄罗斯领养官员的请求，要他们教孩子们俄罗斯文化。被美国家庭领养的4个俄罗斯孩子被俄罗斯拒发入境签证。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决定上诉无门，这是个随意的决定。
萨拉戈斯是美国公司纽带项目的旅游业务负责人，他说俄罗斯人民很欢迎美国人。
我们已经确定了要访问的所有医院和美国家庭要访问的婴儿的家人。
一些家庭见到了孩子的生母，艾丽说她并没有强求。
我一直对我的生母很好奇，任何孩子都会的，可是我没有非常想念她。
对艾丽的养父约翰来说，这次回到俄罗斯就是寻找答案。约翰说，我们希望他能见到生母，向他提问，满足他的好奇心，对于他现在和将来会碰到的问题都有个答案。虽然访问是非常私人性质的，可是克里姆林宫的禁令仍然是一个阴影。凯瑟琳是艾丽的养母。
对我来说，任何人阻碍一个孩子拥有家庭都是一件无法理喻的事。
在遭到国内外批评后，克里姆林宫发起了一个运动，鼓励俄罗斯父母领养俄罗斯孤儿。
继续我们看看，有专家说呢，为儿童的营养来拨款，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他们说，饥饿的儿童呢容易生病，他们需要花更多的钱看病，而在他们成年之后，比起儿童期营养均衡的人，可以说挣钱也比较少。有关详情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萨巴和皮尔森发来的报道。
医务人员正在检查埃塞俄比亚这些孩子是否营养不良。儿童营养不良是个全球性问题，甚至存在于富裕国家。亚洲，特别是南亚，有大量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等地区，营养不良危及儿童的生命。《柳叶刀》医学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5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中45%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营养不良的儿童发育迟缓，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和大脑没有正常发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莱克医生指出，这些问题始于母亲怀孕期间。
母亲营养不良，胎儿也不能健康成长，胎儿发育受限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种婴儿出生时体重过轻，增加了死亡风险和发育迟缓的风险。
研究人员说，各国只需要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每年就能挽救100万儿童的生命。这些措施包括让孕妇服用叶酸和钙补充剂，提倡母乳喂养，给幼童增加维生素 A 和锌补充剂。《柳叶刀》杂志报告指出，如果要让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况减少20%，就需要增加90亿美元的医疗开支。《柳叶刀》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艾尔德曼说，
对儿童营养，每投资1美元就能得到8至10美元的回报。我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就想，没人知道怎样表达挽救一个生命是多么有价值。
艾尔德曼指出，让儿童吃饱吃好对政府只有好处。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还在投资儿童营养和补助穷人方面犹豫不决，说什么我们会在其他方面进行有效投资等等。其实毫无疑问，这些就是有效投资，有统计数字摆在那儿呢。
艾尔德曼说，投资儿童营养会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因为营养均衡的儿童学习成绩会比较好，加入劳动大军时身体更健壮。其他研究也证实，儿童时期营养不良的成年人的收入要比其他人低20%。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显。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的单元了，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白杰要教您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直在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好啊，走起 ”，I'm down for that。I'm down for that。Oh yeah, I'm down for that. I am down for that. 好啊，我同意。I'm thinking Chinese hot pot for dinner. What do you think? 我晚饭想吃火锅，你觉得呢？ Ooh, I'm down for that. 好啊，我同意。I'm in. I'm in. Yeah, I'm in. 我加入，走起。Who's up for a late night dip in the pool?谁晚上想跟我一起去游泳 ？Oh, I'm in. Oh, 走起啊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Oh, for sure, for sure. 更口语的说法就是 for sizzle, for sizzle, for sizzle, for sizzle. 这个说法现在是有点老，但是 我和我的朋友还会说，因为我们觉得是很好笑。冯师祖，意思就是当然啦。Are we still on for the movies tonight? 我们今晚还去看电影吗？ Oh, for sure. Oh, 冯师祖。那当然啦。Heck yeah, heck yeah. Oh, heck yeah, heck yeah. 哦，好啊。Hey, you wanna come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night? 周五晚上我生日派对，你来不？ Heck yeah! 好啊！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 What are you down for? What kind of fun activity are you in for? Are you in? If I asked you to go swimming with me tomorrow, would you say, Heck yeah!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
好，我们谢谢白杰。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我们都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郑玉文，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黄耀毅和吴星星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耀毅和星星。
谢谢玉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23号星期二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美国副总统拜登已经于22号启程前往印度和新加坡访问。拜登这次出访是否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步棋呢？美国拉近美印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节目中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读。
此外，菲律宾官方7月16号高调对外宣布，联合国仲裁法庭已经在海牙开会，调查菲方提交的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案件，但是中国外交部则反对国际仲裁。最新的南中国海局势到底如何呢？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不过呢，我们要先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首先先来看看美国各新闻媒体关注的头条。首先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头条是五角大楼为美军在叙利亚的工作做出计划，奥巴马试图为经济定出方向。而据报道，阿富汗计划之所以失败与美军的士兵死亡有关。此外是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有多个民间团体已经开始推动2016年的总统大选。另外还有民调显示，大多数非洲裔的美国人不赞同奇莫曼案的判决，51%的白人赞同，31%的白人不赞同。另外在今日美国报方面，头条是世界等待着见英国小王子一面，还有奇莫曼拯救了在公路上车祸的一家人，另外还有西南航空在纽约机场降落时发生事故。接下来在洛杉矶时报头条是五角大楼说美军在叙利亚的角色可能事与愿违，还有年轻的新移民冒着风险在美国边境举办抗议集会。最后在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则是这一波房地产复苏导致了房价升高，首次购屋者买不起房子。另外银行退出信贷市场，私人风险基金见到获利的机会。最后是埃及的冲突导致了6人的死亡。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关注的头条新闻。星星，昨天我们报道过中国这个甘肃省发生了一个地震，6.6级的地震造成多人的伤亡。今天可能有更多的这个新的更新的消息，相信我们观众也很关心，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地震的灾后救援工作。救援人员呢继续在甘肃灾区的倒塌房屋的瓦砾中寻找幸存者。据报道说，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4名。从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我们看到军人和其他的救援人员在当地挖掘被滑坡的土石掩埋的房屋，另外还有大约73000座房屋严重受损。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已经有31000多人被重新安置，灾区设立了临时的救护中心，对受伤者进行救治。另外呢，重伤人员被裹上毯子，由直升机送往省会兰州，那里有距离最近的大医院。目前地震共造成了大约870人受伤。
听起来真的蛮严重的。我们衷心的期盼这些这个伤亡者能够得到他们应该有的照料。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在朝鲜方面的消息，被朝鲜劳教的这个韩裔美国人呢，裴俊浩的案子有了新的发展，而其中呢是玄机暗藏。这个韩国的中央日报今天援引美国媒体报道说，被朝鲜特别教化所扣押了8个月的裴俊浩，给美国家人写的信寄到了家人的手中，而是当地的时间7月19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的姐姐呢 郑特里表示说，收到了印有朝鲜邮戳的邮包，而里面有四封这个裴俊浩写的信，然后四封信都说是自己健康恶化，要求美国政府赶快想办法出手相救。美国媒体分析说，考虑到这邮件如果没有得到朝鲜当局的许可，是绝对不可能寄到美国的，所以说呢，朝鲜的此举是有表露出想要跟美国进行对话的意思，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法。那么我们知道，朝鲜最高法院在今年的4月30号审理了裴俊浩的案子，并且以这个反朝敌对罪来判处他15年的劳教。他这个裴俊浩，他是在去年11月3号以旅游签证进入朝鲜，入境之后呢就被逮捕了，就是因为从事了刚才这个罪名，朝鲜政府所说的反朝敌对的活动。
嗯，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事情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不知道对话会不会这个在搞不好在拜登副总统的参加这个参访亚太的时候就搞不好会进行对话，也不一定。
嗯，是。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埃及的消息。埃及的动乱呢是持续的发展。今天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参与在位于吉萨的开罗大学主要校区附近爆发的冲突，警察试图制止暴力，但是仍然有6人死于冲突。在此几小时之前，临时总统曼苏尔在国家电视台上对埃及民众发表讲话时候说，为了国家进步必须实现和解。星期一，穆尔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在解放广场附近发生冲突，导致了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支持穆尔西的力量每天都在埃及全国各地举行抗议，要求让下台的穆尔西官复原职。
对，最后的新闻接下来看呢，也是很多人聚集在街头，不过并不是暴力的抗议活动，而是呢他们聚集起来迎接罗马天主教的教宗。教宗呢现在开始对巴西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问。教宗方济各昨天抵达了巴西，受到数万信众的欢呼致意。巴西总统以及众多的这个重要名流呢在机场迎接。而在教宗车队里有行进的热内卢市中心的沿途，人们是蜂拥而至。看到我们录像显示呢，安全官员在几处地方奋力的将兴高采烈的民众往后推。而当时呢，因为要是这个教宗摇下了车窗，要来触摸这些把手伸进车窗的手啊，所以他们才这么蜂拥而至。那么甚至呢，看到有位女子甚至把一个婴儿递给教宗，请他亲吻。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和平的一个群众集会活动，是教宗造访了巴西。
嗯，不过虽然呢当时也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人们说呢，媒体分析说这些冲突呢是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教宗的。
是。
嗯，耀义，那么今天呢我们新闻的最后一条是有关这个凤凰卫视美洲台的一条消息。
对。
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华文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是。
那么详细情况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我们来看，就昨天美国之音有收到这个凤凰卫视5名现职跟前员工呢向美国联邦法院对凤凰卫视美洲台提交集体诉讼的法律文件还有新闻稿。这几位员工在19号控告凤凰卫视性骚扰、性暴力攻击、恶意报复以及违反劳工法。而根据委任律师林内贝纳贝发出的新闻稿指出呢，2012年8月当时担任凤凰美洲台总编辑的刘正柱性攻击了一位华盛顿站的女记者，遭到该名女记者的录影记录。而事件爆发之后，凤凰卫视有超过10名前任或是在职的员工写信声援他，并且联系其他刘正柱的受害者，也纷纷的同意为该名的女记者作证。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当时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呢就亲自出面解决这起性攻击的事件，但是却没有开除刘正柱，让刘正柱继续担任美洲台的总编辑，而依然拥有权力，同时呢还报复原先支持受害女记者的员工，直到11名现任以及前任的职员以及实习生扬言要对凤凰提起诉讼之后，凤凰才在去年的12月宣布解除刘正柱的职务。而在律师发出的新闻稿也指出，在刘正柱离开凤凰美洲台总编辑职务之后呢，接下来的新主管还是持续的对这些支持女记者的员工进行报复的行为，包括批评、恐吓、降职，甚至开除员工，希望迫使这些员工主动的离职。那除了在华盛顿看到之外，其实我们发现新闻稿里面也指出说，在纽约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案子已经送到纽约的地方法院去了。
嗯，所以是凤凰卫视在纽约的办公室
是也遭到了这个控告这样子。
嗯，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凤凰卫视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做出什么回应呢？
是，其实昨天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已经有跟他们做联系了。所以凤凰电视美洲台人力资源公关部的经理严小琪在回给美国之音记者电邮当中说呢，凤凰卫视知道有人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凤凰卫视提起诉讼，但是迄今凤凰卫视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法律诉讼文件，凤凰卫视不对任何未决的诉讼发表评论。 因此对这个案子并没有更多评论。那此外呢，在其他的华文媒体也有报道说凤凰卫视美洲台发出了声明，指出说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发的新闻稿对凤凰的陈述错误与事实不符，该公司已经聘请了律师来捍卫他们公司的权益。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双方的说法，凤凰卫视的部分也发出一个声明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他们否认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不过这个事情已经进入法院，进入法律程序，那我们就等待看看法律怎么进行下去，司法怎么进行下去。
好的，那么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会继续带各位观众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已经于22号启程前往印度和新加坡访问，拜登的行程是不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一部分呢？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一起来讨论这起事件，欢迎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它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副总统拜登于7月22号启程前往亚洲，对印度和新加坡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过去两年来，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策略令人瞩目。拜登这一次出访是否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步棋呢？美国拉近美印关系对中国会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作为历史上第三位访印的副总统，拜登是否想通过此行为其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提高国际知名度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您好。
欣欣您好。
您好。
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博士呢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程博士您好。
您好。
陈博士，我们首先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拜登这次的出访呢，有一些主要的亮点是什么？您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拜登到南亚访问，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非常关心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也就是说，美国关注的重点并不像中国媒体宣传的那样。是要获得亚洲地区的资源，这是中国对自己在国际社会这个扮演的作用的一个解读。然后如果用这个解读去理解美国，那就不对了，因为美国在亚洲地区并没有他要获得的资源，美国唯一关心的是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这次拜登在他出发前在华盛顿讲话明确的给出了这一点信号。
是，谢谢陈博士啊，那刚才陈博士也提到说，我来请教一下林教授。刚才陈博士也提到说，就是这个他在拜登在行前有个演讲里面也提到这个重点，就是亚洲的稳定。 那这个上周我们知道拜登副总统在出访前，他也在华府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美国通亚太地区啊。您能给我们点评一下，说这个演讲它本身里面的重点是什么？那为他这一次的亚太之行定下什么基调呢？
我想最主要是美国的拜登副总统特别强调了，从全球的经济或者安全的战略角度，亚太都是美国最重要而且最关注的对象。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随着科瑞跟拜登一再的访问印度，所以美国已经把印度当作全球性的很积极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那当然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的大国，那就是说他要跟印度有更好的合作，同时对亚洲地区的再平衡的策略可以相信是有很大的注意的。
是，你也知道说他造访印度其实是第四，刚才我们也介绍过 是第三位出访印度的副总统，所以说他有一个特别的，尤其他待这么多天，你觉得有哪些特别的议题他会来跟印度谈呢？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印之间的贸易关系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从那个气候变迁啦，在国防合作、区域的安全都有很大合作。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西欧公司最近在帮助印尼的核能、核武器，所以在九月的时候，美国西欧公司会跟这个提供技术合作第一座的在印度的核能的核子反应炉。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美印之间的合作的升级，也就是美国特别重视印度的一个战略的考量，这非常清楚。
好，陈博士，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拜登在出访前呢，在7月18号在华盛顿大学呢就发表了这篇名为《美国同亚太地区的演讲》。刚才我们的客人也提到这篇演讲。那么有评论人士说呢，拜登在这个演讲中提出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呢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从中国方面来看呢，中国是定义美中关系呢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那很多人认为说，从这个关系的定位来看呢，中国是务虚，美国是务实。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我觉得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接触到了一点问题的实质。目前美国提出来的亚太再平衡，这个真实的含义其实是针对在亚洲地区有三个新出现的所谓的破坏平衡的点，或者说三个热点地区。一个是在北朝鲜，这个问题最近刚刚有所缓解；第二个是现在在南海；第三个就是在阿富汗。美国即将撤出阿富汗，那么印度呢，出于对他国防和区域安全的担心，现在正在加强对阿富汗的援助，希望能够帮助阿富汗摆脱塔利班的影响。这三个地区当中，印度可以在两个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次拜登去印度访问时候，有一个新的话题提出来，就是希望印度向东，也就是说希望印度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稳定地问题上呢发挥更积极更大的作用。当然实际上我觉得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在处理亚洲所谓的亚太再平衡这个新的战略问题上呢，它的基本立场是希望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改善这个地区的平衡，保持这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但是呢，好像中国不是很喜欢合作这个词，所以中国没有积极的回应合作，而是用比较虚的词汇来回应。所以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以虚应实，确实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外交策略上的一个特点。
好，陈博士，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三个要素，一个是北朝鲜，一个是南海，还有一个是阿富汗。那您谈到这个南海，其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印度可以起到作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阿富汗，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在阿富汗目前美军正在面临限期撤退的这个局面，但是呢塔利班的活动还没有完全停止，阿富汗的政府还比较弱。我们同时也知道在南亚地区呢，还有一个国家巴基斯坦，它在各方面和塔利班都有一些讲不清的关系，而且它在遏制塔利班势力方面很显然的没有做出它应该做的努力。目前印度愿意发挥这样的积极作用，那么我想这肯定是亚洲周边地区和世界各国欢迎出现的一种局面。
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先请问林教授，待会再请问那个陈博士哦，就是说我们知道之前这个战略对话的时候，这个中国这边说美中的关系像是夫妻一样啊、然后刚才也讲了有可能是虚应故事的这个同床异梦的夫妻的感觉，那美国跟印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像刚才陈博士有分析说这个阿富汗的问题印度也想跟着一起来解决，那美国跟印度做一个紧密的结合的话，对印度本身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对美国有什么样的需求？我先请问林教授，待会再请问一下陈博士。
当然印度是南亚的大国，然后印度也有大概10多亿人口直逼中国，所以印度在整个亚洲的安全的角色地位或者影响到邻居的这种重要性也增强，同时印度也做它的 look east， 就是东向的政策，要向东南亚或者甚至到日本韩国的交往，所以美国意识到这个印度的角色在本世纪的重要性是与日俱增的，所以透过印度的合作，那当然美国跟印度在过去有一些冲突，比方说在核武的这个non-proliferation 哈、那还有一些扩散，还有一些这个美印的一些就是合作的部分也还没有谈成，也有贸易的障碍，但是我想同样的。中美之间、美印之间或者中印之间，哈，都不是等边的三角关系，哈，事实上都有像拜登说的，要有健康的这个竞争跟合作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时有竞争有合作，在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
是，那我也请教一下陈博士，就是说一样的问题，这个如果美中是一个叫夫妻的关系，那美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对于印度来说，与美国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甚至有可能对中国造成一些影响的话，对印度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想印度在最近这10年当中，经济的发展使它逐渐的在全球的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最近中印之间发生的小规模摩擦，使印度再度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就在几天之前，中国边防部队有一支小分队越过了中印的实际控制区的边界，然后进入印方控制区，然后在那里向印方施加压力，要求印方在他们自己控制区范围内向后撤。这件事呢，最后是以印方做出让步，把他们的哨所往后撤，以此来了结。但是这件事明显的是在拜登访问印度之前发生的，是一个姿态，表明中国仍然在使用施加压力，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威胁，试图来在他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上居于主导地位。这个做法呢，符合中国历史上一贯的政策，但是并不符合亚太再平衡这样一个战略构想，有关各国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我想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的压力越大，印度希望和美国合作的意愿就会越强。
是。好，我们想请袁博士的林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克里在6月份是主持了这个第4次的美印战略对话，对不对？然后这次拜登过了一个月，拜登又去访问。那9月份呢，很有可能辛格会到华盛顿来访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印之间的这个高层互动是非常频繁的。那您觉得就是这个美国拉近和美印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哦，是的，我相信那个美印的合作哈，很多人认为是美国要联印制中哈、但是这种说法一定是中国一定是单方面来强调，同时美国也可以强调说，你中国不是也是联苏来抑美吗？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大国的角色，美国在2次世界大战以后60年来都是亚洲的很重要的影响力量，那现在中国力量进来了。那中国事实上跟日本是比较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味道，所以中国我想它不管在经济上透过 RCEP 推动这个东亚主义的一个经济整合，但是美国推动 TPP 就是一个泛亚太的这个亚太自由贸易区所以这些国家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期待在亚洲有联邦来促进美国增长它继续在亚洲的力量，而不是下降。那中国当然不期待看到这样的状况。我想 美国的因素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
是。
但是接下来就请问陈博士一样的问题哦，就是说，是拜登的出访印度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所谓的联营制中的效应？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中国已经先有这个部队啊，跑到这个边境来做了一些这个动作啊，在这个拜登副总统出访之前，所以说对于说中国来讲，美印两边的高层的官员这么密集的互访的话，就在今年之内，刚才也讲辛格九月会来，会有一个对中国什么样的影响跟什么样子冲击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其实一再强调的就是他不以中国为敌。拜登在最近的发言当中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但是中国的解读显然不同。中国是总觉得任何周边国家和美国发展关系都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看到中国周边的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和美国的比较接近一些的关系，中国就感到紧张？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太良好，或者说处于不良状态。我们看一下中国周边的国家，除了北朝，现在连北朝鲜也处于不太良好的状态。从北东北到南方，然后到西南，中国周边国家没有几个关系良好。所以如果从一个长城的历史眼光来看的话，也许有一个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就为什么中国老是处理不好周边国家的关系。
就这个中国跟邻居的这个关系可能要再重新再战略再战略再平衡一下，这样子。
是是是。
对，那最后我再请教，就是说，我先请教在演播室的林教授哦。所以我们知道，拜登这次出访呢，有人在说他是为了2016年的总统这个选举做铺路准备，也彰显，因为他其实他本来在外交上面本来就是是他的强项之一嘛啊、哦。那所以说，是不是也有在为他的总统之路来铺路呢？
当他的这个前面的四年任期没有很大的表现，所以再加上我们看到他前面的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在国际上是备受肯定的，好，所以对他来说也有压力。如果他想竞选的话，当然有可能。不过这个问题言之过早，好，因为现在是2013年哈，那两党的初选也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为了他自己党的形象，在个人的考量上，其实未必，我觉得还是言之过早。何况那个各方面的候选都还没有确定。
嗯，陈博士的看法呢？
我觉得跟选举关系不大，因为究竟民主党内将来推举谁出来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现在还没有任何确实的考量。像 Hillary 他也表示过他似乎有兴趣，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共和党候选人是谁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也许我们新泽西州的州长好像有点兴趣，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眼前的问题是白宫目前在外交方面呢，似乎是奥巴马把一些工作更多的交给拜登，所以拜登现在的一些场合更多的出来发言，更多的出访，比以往的副总统呢要活跃一些。我想这也许是白宫在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外交方面的一种分工，把它往其他方面延伸，也许是一种猜想。
陈教授，我们也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上个星期呢，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呢说，青睐美国的中国人的比例呢，从2010年的58%下降到今天的40%。另外呢，对美国看法负面的中国公众的比率呢，则上升到53%。那么，我觉得我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是这个数据呢，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美国卷入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事务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美国制定外交战略不会根据 PO 中心的调查资料。我这里简单的说明一点， PO 中心在中国做的调查并不是他自己做的，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原因是中国有很严格的对社民意调查的控制，必须由国家安全部控制民意调查，尤其是外国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机构在中国做民意调查都得委托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定的调查公司，多半这个调查是中国的零点调查公司做的，而这个公司在中国做民意调查的时候，它的问卷和调查结果是要按照法律由国家安全部审核的。 因此对这个结果我们不应该对它有太高的学术上面的肯定。
好的，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了。
对，
感谢淡江大学的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陈小龙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不要离开，稍后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欢迎您持续收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亚洲之际呢，我们看到南中国海的争端也越演越烈了。菲律宾的官方在7月16号高调的对外宣布，联合国仲裁法庭已经在海牙开会来调查这个与南中国海争端的案件。不过中国外交部我们看到就是反对国际仲裁啊，一贯的立场。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在16号还表示说，是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炒作南中国海问题，歪曲事实，抹黑中国。
那么此前呢，台湾与菲律宾之间也因为捕鱼问题，菲律宾官方船只开枪杀死台湾渔民，引起纠纷，争议至今呢尚未解决。今天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要带大家看看最新的南海形势。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陈小龙博士。陈博士，我们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南海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上呢，中国提出了这个依据呢是九段线。那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这个九段线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读者和听众呢，我想看中国大陆的地图，应该都很清楚看到中国南海的边界是由虚线若干条虚线构成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九段线。最早它是十一段线，但是中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大陆把白龙尾岛送给了北朝鲜以后，那么最靠近中国的两段线就被抹掉了。这个九段线最早呢是中华民国在二战以后，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提出来的，他在地图上画出了这些线。后来呢，中华民国政府离开了中国大陆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他也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本身存在着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九段线只是出现在地图上，非常粗略，没有办法给它做精确的定位，所以在领海的实际管控方面没有办法根据这九段线严格的来界定说渔船走到什么位置就是越界或者没越界。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九段线实际上它是一种历史传统的说法，它提出的时候国际海洋法还没有这个提出来，所以它和现代的国际海洋法怎么能够衔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政府当然拒绝讨论任何和海洋法衔接的问题，但是现代的海洋特别是公海的管理只能借助于国际海洋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当然第三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中国在南海这个九段线范围内的实际管控和九段线的中国的声明并不符合，原因是中国从1949年到70年代中期曾经放弃了对南沙群岛很多岛屿的实际管控。那么既然中国放弃了管控，那么周边国家像越南啊、菲律宾啊，甚至印度尼西亚都实际上控制了某些岛屿，而中国对此是长期默认的，默认了几十年。现在中国开始提出来说我不承认了，我还要恢复九段线，但是那些岛屿已经被其他国家控制几十年了，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对领海范围的声明与实际管控状态不符的情况。
是。
第四点就是，当初中国强调说，包括现在中国也是这样讲，就是说中国提出九段线之后，是周边国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个问题呢，存在这个逻辑上的悖论，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九段线，还有19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维持这九段线的说法，当时他所面对的所谓周边国家有很多是当时的殖民地当局，比方讲法国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当局，还有英属马来西亚的殖民地当局。现在这些殖民地当局都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讲，当年保持沉默的那些所谓周边国家当局都消失了。那么中国既然是一个支持新兴民族国家独立的一个政权，那么他对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的对领土和领海的主权伸张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呢，中国政府现在一直是回避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在这个九段线周边的领海的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二战以后独立的国家，特别是50年代以后独立的国家，他们多半不太赞同中国的九段线，而中国政府呢，一直不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啊。那我也请教一下林教授，就是这个九段线，刚才陈博士也讲了，它本身有许多的争议或是不合理的地方。那您可以跟我们讲，现在其实很多的国家，例如像菲律宾也说，你九段线一画到马尼拉湾的外面了，我们家一出海就等于逾越九段线。所以这个九段线到底它的历史来讲，或是现在的这个执行层面来讲，它到底合不合理，能不能执行呢？
我想很简单的说哈，就是说它是民国36年，1947年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依据中华民国的11段线啊，后来慢慢变成9段线是虚的。那当然在国际法上来并没有法理的依据。那所以说这么多年来引起这样的纠纷，那其他国家就说哦，你画的那个南海的主权哈，水域哈，不管是怎么样，画到我家门口，我家的脚前面或我鼻子前面了。那你中国说是历史性的水域哈 ，historic water， 但是实际上来说都是你自己讲的哈。你中国的说法其实越南不同意。那么同时，中国对于像越南所提出的东京湾、北部湾哈，也越南也说它是它自古的领土。所以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把南海当作你中国的内海，当然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那这个问题哈，事实上应该是要多边来磋商，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式。
是，您刚才其实刚才林教授跟陈博士都讲到国际法的问题哦，所以我想说，也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菲律宾现在提出一个国际仲裁。
是，
我们看到说菲律宾外交部的发言人赫尔南德斯就说呢，根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这个5人的仲裁小组已经在海牙召开了首次的会谈，来调查这个事情。但是中国不愿意接受这样法律的一个仲裁啊，所以说如果说不能靠国际法解，好像只能靠国际法解决，但是中国又不接受。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办？我先请教林教授，待会再请教陈博士。
对，中国当然不愿意国际法庭来仲裁，因为中国希望双边。中国一再强调像。那个菲律宾，我们两个国家来谈一谈就好了，双边来解决，你不用把这个块地方要其他的这个东协国家都来接触哈。那当然以菲律宾来说，就说哦，你这个一定要所有的情况都希望周边国家首先要承认或者同意你中国所强调的南海主权的范围，当然我们是不可以接受。所以一方面中国希望是双边解决，其他的又希望是多边，同时国际法庭一定是采取多边的一种这个证据的方式。那中国当时担忧国际法庭最后的仲裁不会符合中国的期待，那因此我想这个情况很明显，中国当然不愿意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
是，那我一样同样的问题也请教陈教授，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它的九段线本身有好几个您觉得可能立论这个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中国不愿意接受国际的法律的仲裁呢？
当然很可能是这样。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想要实行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曾经提出来说，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共同向中国来讨论一些问题，包括领海问题、边界问题。但是中国希望的是所谓的合纵，而不要让东南亚国家连横，就是他要各个击破。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单独谈，这样它便于施加压力，便于操纵这个谈判过程。所以在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两种对立的策略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很难单个的和中国去谈。因为越南曾经讲得很明确，他在东南亚国家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你们每个国家单独和中国谈，很容易被中国压制住，说我们联合起来才可能对付中国。所以现在中国也很清楚这些国家要联合的目的就是对付中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和东南亚国家这些分别的去谈，结果就造成了一个所谓的海疆未解决的状态。我相信哪怕海牙国际法庭做出了某些裁决，因为它不是具有最后的这个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它不具备强制性，所以中国可以不理睬。所以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南海的这个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摩擦和纠纷，对于呢这个东南亚地区还有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稳定仍然是一个麻烦。
陈教授，那您刚才说这个国际法庭可能就是最后的这个仲裁是没有用的，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介入呢？
我觉得美国可能不会介入，因为我想美国在所谓的亚太再平衡这个问题上，他真正想推动的是这些地区的国家共同参与进来，用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而美国呢并不想在亚太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战略当中扮演一个直接去和中国对抗或者冲突或者对中国施压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所以我想请教陈教授，就是说拜登这一次的他这个参加他到亚太的拜访，白宫声明也说他的此行焦点会在南海的议题上面，南中国海的议题上面，他也会跟新加坡的领袖讨论华府投入的许多努力来确保处理这些争端的方式是促进航行自由稳定解决冲突以及避免威胁强迫以及侵犯。那么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南中国海的议题拜登在此行他跟印度还有跟新加坡，您觉得他会怎么来谈呢？
印度我刚才谈到了，就是美国是对印度能够东向是具有相当的期待的，就是说希望印度在这个南太平洋拥有航空母舰的这样一支比较大的海军的国家呢，能够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问题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来维持这个海域的安定。那么我想新加坡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军事实力，所以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新加坡本身的军事上的作用，而是相反，新加坡和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他的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私下有很多沟通的管道。那么我想也许美国是希望新加坡在这方面发挥一些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就是说希望作为马六甲海峡这个出海口的这个重要的新加坡港这个地方，能够在东南亚的这个海域的稳定问题上扮演更活跃的更积极的角色，当然这也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好，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林教授，我们知道五月份呢台湾和菲律宾是就这个渔民被枪杀的事件发生了很多的争执和冲突，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现在目前的这个发展状况是什么。
哦，对，当然那个菲律宾那边对广大新事件渔民被射杀死亡有一些广泛的调查，而且也就是检方也问了很多人，不过呢菲律宾到现在还没有公开这份检查的报告，所以事实上真相如何还没有确定。那台湾方面也希望菲律宾尽速来公布。那同时呢因为没有调查结果，所以马英九总统提到的四个惩罚的一个方向或是未来的可能方向现在也都没有动静，所以有人认为搞不好是不了了之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菲律宾其实对于美国还蛮有信心的，因为除了刚才菲律宾外交部的发言人这样说，他还说菲律宾驻美国大使奎西亚也说，奥巴马总统的任期之内呢，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是逐步成长的，从2011年不到1200万美元，增到2012年的2700万美元哦，所以他有信心美国对亚太的军事援助会帮助菲律宾。所以不管是说菲律宾在对中国或是对台湾或是与其他南海国家方面，是不是美国的立场是比较倾向于说跟菲律宾是比较结盟的关系呢？
我想并没有。好，为什么？因为美国它 在军事方面的合作或演习，不只是跟菲律宾，像跟越南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有。那美国也在强调，对于这个南海问题不采取军事直接介入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有很多 military practice 哦，
军演、军事
演习，但是呢，不会用直接的军事的力量来介入南海的主权争端。这也是美国一再强调，就是希望看到亚太地区跟美国可以有和平、共荣、繁荣发展。我想不会直接介入这个南海的军事援助这个议题。嗯，
那陈博士，我们想请您给我们点评一下，就说菲律宾和中国的这个南中国海上的冲突，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个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
这个问题啊，真的很难回答。我们只能期待说双方能够坐到桌子上来，然后慢慢的谈判。我觉得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似乎双方都还没有让步的意愿。现在实际上双方的这个关系呢，正处在一种紧张逐步升级的状态，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似乎美国也没有打算对任何一方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或者压力。
那您觉得拜登的这一次访亚洲的之行，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能够得到什么成果，或者说获得什么取得什么收获呢？
我觉得这点不确定。我刚才谈到，也许新加坡会帮着美国传一些话，把一些意图转达给中国。当然，美国也向中国做出了各种姿态，包括刚才谈到军演问题，实际上马上就要举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联合军演当中，已经邀请中国参加了。所以实际上也不能说美国是为以中国为这个针对目标的。
是，
但是当然中国也不承认他自己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是的。好，谢谢陈教授，今天我们做分析，也感谢台湾淡江大学的亚洲研究所所长林若愚教授。您
谢谢，
感谢您。那感谢您的收看呢，我们刚才有做很精彩的关于这个拜登的亚太之行以及南中国海的议题的讨论。那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以及轻松新闻，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东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两则轻松的新闻。耀毅，我们最近看到呢，央视好像推出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信访干部。哦，
信访干部。
对，这信访干部呢，其实是一个新闻节目，但是却是以连续剧的风格来呈现的啊。那么节目的内容呢，就是中国的信访干部如何解决访民的诉求。
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根据中国国家信访局网上资料，这个信访干部新闻连续剧是围绕着解决一个十年老上访户的争端，整个节目当中上演着不同的冲突。每一集每个角色每个事件之间都有形形色色的冲突，而且事件每往前推进一步，冲突都有升级跟演变，逐渐升级为危机跟高潮，而且在最后一集当中呢，释放跟解决，最后是圆满收官大结局。
嗯，除了这个大结局呢，圆满大结局，而且还说这个节目呢有对信访干部如何饱含群众感情，真正及时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如何坚持群众路线，就是歌功颂德。
对，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介绍当中把中国的信访单位讲得非常体恤民意哦，跟中国老百姓站在一起。不过呢，一方面这个节目呈现了访民的圆满大结局，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新闻都报道说，众多访民不但没有圆满大结局，甚至呢都是残缺的下场。他说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山东的残疾青年纪中吉哦，他在2005年被广东的执法人员打成了终身的残疾，而且上访多次没有结果，最后只好采取极端手段，在7月20号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引爆了炸药。这看起来不是一个圆满大结局，而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局。
嗯， 另外呢，有一位名叫王大伟的听众呢，从新加坡给我们写信，诉说他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老家如何遭强拆，诸多的古董收藏和传家之宝不知去向，父母在老家的原址盖起棚屋居住呢，也遭强拆的经历。王大伟说，他曾经前往南京的信访局进行申诉，但是他说他在信访局里面的一小时呢，是受到了像监狱中犯人一般的待遇。那么王大伟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和家人呢，以前有很美好的中国梦，但是现在这个梦呢，都变成是噩梦连连。
对啊，他本来以为他的中国梦是个圆满的大结局，但是看来也不是一个多好的大结局。所以这个信访干部这个连续剧看来不是一个新闻节目，也不是一个连续剧，搞不好是个幻想剧了。对于这些访民来说，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访民的他的幻想可能不会成真，但是英国王室的英国女王的梦想已经成真了，因为英国的他的这个曾孙子小宝宝皇室宝宝终于出生了。
昨天是昨天下午出生的，在美东时间。那么这个小宝宝的诞生呢，可是不一般的，牵动了全世界人们的心啊！现在呢，人们不仅没有办法一睹这个小王子的真容，而且连这个小王子叫什么名字呢，现在还不得而知。
到底会叫什么名字？
是，那根据一家爱尔兰彩票公司呢，他们说小王子呢最有可能起的名字叫 George 乔治
。很多国王都叫乔治王，对吧？
是。那其他前四个呢？前五个呢？就除了这个乔治以外呢？另外一个还有是 James 詹姆斯，还有一个是 Alexander 亚历山大Richard 理查德，还有一个叫 Louis 以及 Henry。
亨利国王也是很有名的亨利国王，所以说，而且通常这个王室的王子的名字呢，就会成为一股跟风，有没有？所以可能如果他叫的 Henry， 可能接下来十年之内有很多人生小孩，男孩都叫 Henry 啊。
是，
像之前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之后呢 ，Barack 这个名字其实很特殊的，很少人叫这个名字。可是，在他当选之后，就很多人把自己的儿子都取这个名字了，蛮有趣的。
就像 Michelle 一样，不过 Michelle 比较常见一点，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也是叫 Michelle，
把女儿就取名叫做 Michelle。
所以说
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跟风是什么。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为您播出民主这个美式民主的栏目。刚才我们看到是英式的民主，英国的王子。美式民主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将为您播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与新闻自由系列》当中的第四集。
要体会美国的自由氛围，人们可以走上美国都市的街头，在街头呢，各种言论、各种表达形式应有尽有，只要不妨碍到别人，您就可以发挥。要是民众发现政府制定了什么限制表达的法律，就可以勇敢地走上法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民众会赢。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自由的国度，自由的街头，自由表达个人情感，政治、宗教、艺术，表达形式随你发挥。
我们是个家族乐队。在华盛顿的中国城或者其他你想去的地方，你都可以靠卖艺为生。我们去过纽约、迈阿密、亚特兰大、费城，还有新奥尔良。
当然，自由并不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
比如在商业区，或是有许多店铺的地方，有些店主人可能会叫警察来，因为他们还在开会，怕受到打扰。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听我们演奏，或者是我们演奏的不好，只是时机不对，于是我们就换个地方。通常这不是什么问题。
离这些街头艺术家们只有几步之遥，就有一群宗教人士在宣扬宗教隔离。你完全可以上前和他们争辩，但你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听你的。
你如何爱你的女人？你知道怎么做吗？
你去圣经里找答案，听上帝是怎样教你如何爱你的女人的，你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那才是爱。
给我个机会说话。
别吵了，别吵了，你冷静点，我就给你个机会，别吵了，等着。
我挺谦卑呀。
还好圣经教导过你，你应该谦卑点，让男人讲话。
这儿的居民会抱怨说这群人太吵了，但警察不会干预他们表达意见，他们在这里宣讲好多年了。不远处有人正在以比较低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当我们没吃没喝的时候，比如今天这个大热天，我们就会来乞讨，因为我们想喝饮料果汁清凉一下，因为这挺热的。
表达这样的诉求甚至无需语言。
我就待在这儿不用说话。如果开口要求，就好像在乞讨似的。
当然，周围的店家可能不太喜欢这些不体面的人在门口徘徊，甚至会试图将他们赶走。
每天下午五点以后，我都可以在唐先生甜甜圈店前面乞讨，警察不会管，但五点前他们会把我赶走，因为经理什么的会说，有很多人坐在店里，会有太多人来要钱的。
最近美国有些城镇通过了特别的法律，规范商业区的乞讨行为。加州的商人理查德·萨尔兹曼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住在加州阿克塔市的一个小社区，这个社区通常都会鼓励异议人士发表看法。
Arcata City Council passed an ordinance which they titled the Anti-Aggressive Panhandling Ordinance.
阿克塔市政厅通过了反过激乞讨行为的条例。我从当地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条例的内容是要取缔在街角举牌子乞讨的行为。我不理解这种举动怎么就过激了呢？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was aggressive about that.
为了彰显这一条例不是禁止过激行为，而是针对某些诉求，萨尔兹曼找到了一个兜售比萨饼店折扣的男子，并站在他身旁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在我因举牌子而被逮捕前给我一块比萨饼吧。萨尔兹曼甚至挺身而出，一撞将阿克塔市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这一条例违反了美国的权利法案。
法院判我们赢了，还说这个条例违宪，阿克塔市必须要修改这一条例。有很多人向我表示祝贺并感谢我。
这样的故事在美国并不罕见，法院的判决总会维护言论自由。美国法律对于乞讨的地点和方式限制极少，也从没有哪条法律会禁止在整条马路上乞讨，因为这么做违反了言论自由原则。
从法律上讲，我们管不了这些乞丐，除非他们站在离自动取款机30英尺内，或是骚扰到其他的人。
美国政府的作用之一就是保护少数群体的权益，让他们免受多数群体的侵扰或歧视。在我们这起官司里，市政府挑出社区的特定人群，而这群人恰好是最没有能力为自己挺身而出的，他们的资源最少，在社区的影响力最小。
萨尔兹曼打赢的只是一场小官司，但他觉得意义重大。
Once you start to allow...
一旦允许政府从某一方面钳制言论自由，他们就很容易得寸进尺了。
除了极少数例外，我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权利，
言论本身基本上是不会造成伤害的，但诽谤则会。
只要不触及这些例外，人人皆可随意表达，自由思考。200多年来，这已成为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信仰。信仰成就氛围，从而塑造出这热闹而自由的街市，也成就了美国渗透到骨子里的自由文化。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以上，希望刚才的是那个美式民主，您有学到美国民主的价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与您一起探讨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发展的出路在哪里，以及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报告。欢迎您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